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11月6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仍然是道环在我们的现场。上礼拜也就是10月30号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之中曾经批判过这个国内主流媒体对于科学常识或者科学讯息的报道，往往会失之于某一些偏见或者是俗见，而没有办法做得非常的正确，有的时候甚至为了一些 sensational 的效果，会夸张这些科学不管是研究或发现的成果或者是技术。这个让我们想到科学讯息的传递真的如此困难吗？道环，
我想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科学的新闻，我想你也知道，我参与科学人很久了，我的感觉是，你假如要我选的话，我不愿意去翻译每一个月的科学纪要，或者是科学大事，或是科学新闻，我比较不愿意。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就是那一些科学新闻最多只有一页，而通常大概只有半页甚至三分之一页，可是它的具体的内容啊，它的这牵涉到的知识的浓度，就是相当的高，所以我倒不如哈，用同样的精力啊，去翻译一篇文章7000-8000字的，那因为一篇文章它7000-8000字，它是报道同一个主题，那同一个主题里面涉及的某一些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花同样的精神，我翻那个7000-8000字，这还比较简单。那你假如要我去翻译这个科学新闻，不管是一页的、三分之一页的，或者是半页的，那每一则我必须要花的心力，都要超越那个表面上的字数，所能呈现的。
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越是最新的发现，那你越是必须要介绍它的背景的知识。
是的。
那这个我关于这个问题哈。我可以介绍也国内一个重要的网站，也是我非常佩服的网站，
是
那叫做科景网站，科是科学的科，景是风景的景，
是
它已经好多年了。那这一个网站哈、完全是由一群非常热心的人，他们做免费的义工，在那边把最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来介绍给国人。那他们我认得的一些人，我叫得出名字的一些人，他们都是在美国正在念博士学位
啊。
那他们完全是利用他们自己的闲暇，来义务做这个工作。
是。
那他们每一个人都负责选取自己本行，或者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来翻译，来改写。那所以我这一个网站上面哈，是充斥着最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
哦。
那事实上我知道是有一些其他的网站哈，也转载他们或也跟他们建立联网的关系。
哎，先打个岔，这个你说是非盈利的，而且大部分人都是义工，还是所有的人都是义工的话？
所有人都是义工。
那他怎么营运跟生存？
其实严格讲起，我也不大清楚。我在猜，他们有一套这个募款的机制。
啊、
那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网站的主机啊是放在台大物理系。
哦。
那最近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吧，他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去。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像台大这种教育的机构啊，他等于也参与了这一个。活动，或支持这一个有意义的活动。那我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国内有不少人知道这个网站，那而且有不少网，跟他建立联网的关系。可是他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那真正的原因就是，你只要上去看看你就知道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那一些翻译。那大部分的同学都告诉我，他们不大容易看懂。
那专科的科学学系的学生也不一定
有这么一个问题在、嗯、那不大容易看懂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背景的知识。你越是新鲜或者新出炉的这个研究成果，你越是需要很多的背景知识，你才能够比较容易理解。
是，
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往往这个要许多类似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以后，才比较容易看清楚、
嗯、
哦，这整个的研究到底是带我们往哪一个方向去。
是，
所以写科学新闻或是报道科学新知，在我看起来的确是有一个这个门槛的问题。
嗯哼，
那现在我国内好像最近开始有一些学校正在考虑要设立所谓的科学写作的学程。
嗯，
譬如说好像应该是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以前，政大就宣布他们要成立这么一个学程。
是，
那我的感觉是大体而言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嗯，
可是实践上要怎么做哈、啊、那还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嗯哼，
那你譬如说我们在这边报道过很多次了，像美国的纽约时报他们的科学版、
嗯、
那真是他们都是专业的记者，而且非常长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他们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这个声名跟威望啊。嗯、那你譬如说很多好几位纽约时报的科学版的记者，他们其实都出了专书。那有好几位我好像在那边也报道过、
嗯、
那他们的专书其实我看起来我都相当佩服的。
我想不只是科学了、
嗯、
你这样讲让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前一阵子我们节目还介绍过那经济学的记者或者是其他学科的记者，他都有长期的因应那个学科自用的配备的那一套英文写作。你刚刚提醒非常重要，就是如果科学的知识要传递的既快速又准确，我们恐怕就是要有一个更基础而更扎根的这种科学写作的学程，让这个更多的人能够负担这个传递讯息的任务。
不，我想这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嗯、不过，讲到这一点的话，我就必须要说了。
嗯，
就是说我自己的感觉哈，我在国内受教育的过程中间啊，我反而没有受到什么写作的训练。
嗯哼，
那就是说我们要问的就是说，相对说起来，像台湾媒体很发达，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台湾的新闻记者写出什么了不起的书来？那我们看到的就是像美国的、这个新闻记者，不管是科学的记者还是其他的领域的记者，他们都可以写出相当精彩的书来。你譬如说像美国，我们暂时不谈科学好了，像美国最近的重要的大事就是这几年来他们参与伊拉克战争。
嗯，
那可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整个的决策的过程的研究，其实有一些重要的书，而且是被公认为相当好的书，其实是由记者写的。
是，
那你想想看，我们国内，这个像News 98的许多的节目，基本上都是针对时事做各式各样的评论。
嗯，
那可是我倒是更期望的是，我们有没有更深入的分析，而不是仅仅的被时事追着走。
嗯、
那我们每一天好像反应或是追踪时事啊，都已经来不及了。
嗯、
那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在这样子这个快速的被每一天时时刻刻发生的新的事情牵着走的过程中间啊，
嗯、
我们反而失去了对于怎么讲呢？那英文说的话就是所谓的 big picture， 就是。
嗯，一个整体的对于世界的了解，也有人可以说这是世界观的形成了。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是的，不过这个科警网站，我们怎么样去找到它呢？不管
你
看得懂看不懂，
你只要打这两个字
“科警”，
科警，你就很容易上去了。那我并没有说所以它上面所有的东西你很认真的看的话都完全看不懂，这不是我的意思。
啊、
我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上课的时候会拿这个网站当作例子，我曾经事实上我还利用这网站的资料当作教书的材料，以及或甚至我拿来出题。那结果很多同学跟我反映，就是他们不大容易看懂。
嗯、
那实在讲， 做一个读者看不懂公开发表的文字，其实不一定是写作的人的问题，那是读者本人
他的文化准备有问题。
你也可以这样讲。
你说的客气。
可是事实上我要说的是，我们透过这一个过程，我观察到一个问题，就是写作最新的科学发展的报道，其实真的是很困难的。
我这样好，我就要问你一个题外话，但也不能算完全题外。你刚刚提到说你自己没有受到啊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科学写作的训练，可是你也翻了非常多的书，也有非常多的书得到了非常好的赞誉和奖励。那么你是说这个训练不必要吗？还是你自己回想一下，在你的求学过程里面，你受过什么样写作的启蒙或者是启迪？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吗？
哦，这个，首先你是过奖了。那第二，我觉得你也是谈到了点儿上，那就是我对我而言啊，翻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的准备或写作的学习，对我而言，我大概1985年我大概就出了两本书嘛，全部都翻译的，
是
那合起来就已经超将近40万字。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经验。我
以翻译来做学习，
对，学翻译，这是第一。第二，我在国内哈，一直读到研究所毕业，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位老师啊很仔细的批改我的作文。
嗯哼，
我其实我过去从小长大，参加了历次联考。包括初中联考、高中联考，甚至大学联考。我的记忆中，我的国文的分数都很差。那差的原因，倒不是其他的问题，而是我的作文。
哦，
我在猜，我每一次作文大概都不及格。那
所以联考分数你也不太能知道详细的作文得几分嘛？
我认为我前面的分数大概都还答得不错。可是我的作文一定是不及格，所以我说整体而言，我的国文成绩就不是太好。那我再回过头来，我要说的就是，我从小到台大研究所毕业，作文我不记得有哪个老师很认真的批改过。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到美国去以后，那这个因为你大部分的课程全部都要交报告。那我还记得有一门课非常棒，一个学期12个礼拜，那老师就说了，我们这门课哈，没有期中考，也没有期末考，你每一个礼拜交一篇小的论文，那他是说就交一篇小的 essay
啊，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哈，你一张纸 double space， 那然后用12号字体，然后大概5页，这叫做小论文，那你一个礼拜交一篇，那你12个礼拜下来。那你就等于交12篇，
是
哦，每一篇都蛮详细的批改，
嗯，
哦，那个老实讲，那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一刚开始是一个震撼，
嗯，
因为你想想看，我觉得我中文都写不好了，还写什么英文，
嗯哼，
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写完以后老师会批改，我第一次老师跟我批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很难以想象，
嗯，
就是我老师跟我说他看完了，
嗯哼，
然后我以为我拿着就走了，
嗯哼，
结果不是，他说你坐下。他就跟我坐在旁边，他就告诉我你这一段哪个地方我不满意。
嗯哼，
然后他就告诉我你第一段跟第二段之间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联系，或者是你到底有联系还是没有联系，或者是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写。你知道我一刚开始我真的被逼急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也傻了，因为我不知道会有这一些问题
啊，
我完全不知道会有这些问题。那所以那当然，我是隔了一阵子我才开始知道怎么回答这一类的问题。
嗯，
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我的写作，我的中文写作其实是受英文写作很大的影响。
啊，是，
那一方面我是从翻译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美国的时候老师，他教给我的当然全部都是英文写作的规范。
是，
那所以我自己的意思就是说，我回想起来啊，蛮可惜的，就是我在台湾所受的教育，反而没有人很仔细的。 这个我是说批改，我倒不是说没有老师告诉我什么叫做好文章。国文课当然都会教这些东西，
是但是针对你自己，也就是学习者自己写作的东西，台湾很可能在大多数的这个写作作文的练习之中是欠缺那个指导者的，也就是没有人下什么指导棋的。我相信这样，你批改是归批改了哈，可是认真的批改，
就面对面的
建设性的批改是很难得的。
好，
那么接下来，哎呦，我先介绍个题目吧，高脂食物和肥胖。研究人类的这个生理和病理，最好能够找到这个动物模型是吧？做动物实验了，那这好像涉及到成本和各种问题。那你要不要先给我们做一点点outline 介绍一下？
简单讲就是说，人之所以肥胖，是不是因为吃了太多的高脂食物？这是一个问题。
是。
我们通常都认为，你之所以很肥胖，就是因为你吃了很多高脂肪的食物。那事实上啊，我们到现在啊，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动物模型来研究这一个问题。你只要有这一个尝试的话，你大概就可以比较就是说不容易受到市面上一些减肥药品或者是所谓的保健食物的影响。认为吃了什么样子的东西，那你身体里面的脂肪就会加速的消耗或自然而然的溶解掉。
哎，我印象里面北极熊很肥，他吃的都是很肥的鱼，这算不算一种动物模型呢？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哇，你看，新上市的 CoPlus EU。
高脂食物和肥胖，说是要找到动物模型、动物的实验，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刚才提到的。
对，其实我们连续这几个礼拜，我们都一直在提到动物模型。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假如能够用动物来做实验的话，你可以避免许多的问题，包括成本的问题，还有伦理的问题。那用人做实验，除了这个成本很高之外，还牵涉到非常复杂的伦理的议题。那我们常用的实验动物就是老鼠。
是。
那可是很不幸的哈，你要假如要研究跟肥胖有关系的议题啊，老鼠大概不适合来做研究的一个模型。
为什么？因为
很简单，
老鼠不会胖。
不是，因为老鼠身体里面的这个跟脂肪代谢有关系的那个生化机制哈，跟人类以及这个灵长类所特有的那些生理机制不一样。譬如说，这个我相信，就是有肥胖问题的人，他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脂解问题，也就是说，身体里面的脂肪，这个
分解
怎么样子分解掉？
嗯，
那就是身体消耗掉脂肪的这一个机制。那现在法国有一个研究团队啊，他就干脆用人来做实验，那他有了一些蛮重要的发现。那他们以八个体重过重的妇女来做实验
啊。
那在这些妇女呢，平均体重平均的年龄不到43岁。
是。
那实验的方式是从他们的腹部抽取脂肪细胞，然后在实验室里面来培养，就是来研究这一些脂肪细胞里边的脂肪的分解的过程。那他们做的实验，他们把这些这个细胞啊分成两群。那一群呢是在培养液里边加入长链的脂肪酸，也就是我们一般的含有脂肪的食物。另外一群呢，培养液里面不加任何的长链的脂肪酸。结果他们发现啊，在脂肪细胞培养的过程中间，你要是加入长链的脂肪酸的话，那一些脂肪细胞里边的脂肪比较容易分解。
哦，那就是吃，是这样吗？反而吃脂肪。
所以这是有意思的一个发现，这是有意思的发现。可是我要特别强调，这个是把人体里面的脂肪细胞抽出来以后，在实验室做的培养
液里面。
OK， 好，那现在这个法国研究团队呢，他们就找了人来做人体实验。那他们找了8个瘦子跟7个胖子来做实验。那这一些人呢，平均的年龄都不到30岁。
是。
那他们都是志愿者。 而且他们的身体都是健康的。
嗯哼，
那这个整个的实验呢，就是观察两次，那这两次相距整整一个礼拜。
是，
那第一次观察呢，就是做这个进食的观察，就是说你观察的时候之前24小时内不
吃东西，
吃任何东西，
一整天不许吃东西。
对对对，我不准吃任何东西。
好，
那第二次观察呢，是你吃了含高脂的食物之后三个小时来做实验。
嗯哼，
那结果哈，结果这个法国团队发现哈，你吃了高脂食物以后，那你身体里面哈这个分解脂肪的反应会加速。
哦。
所以这非常有意思吧，
这个跟那个培养液是差不多的，
一点不错。总而言之就是说哈，这两个实验都呈现同一个现象。
嗯，
那就是好像要使得脂肪分解需要更多的脂肪。
嗯，对啊，就是就是吃了脂肪反而更容易分解脂肪，就是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所以有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那我这一个报道，就是写这个报告的这个法国研究团队呢，他们是报道这个发现，可他们也很清楚的承认，就是他们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
嗯，
那可是至少就是我觉得这一个报告哈，让我们能够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对于人体里边的脂肪。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较容易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比较不容易分解，其实我们的理解还非常非常有限的。因此你要是看到任何的广告上面宣传任何一种东西，说是可以加速体内脂肪的分解，我看都是值得怀疑的。
哎，不过我在电视上已经好几年了啊，
嗯，
我都看到有演艺人员了啊，这主要是知名的名嘴了，他们都说吃一种东西叫鱿鱼啊，就是都是油脂，就是那鱼肉，不是那个套丢那种鱿鱼啊，就是油脂的油，
嗯哼，
鱿鱼，
嗯哼，
光吃那个鱿鱼不吃别的，它会减肥，鱿鱼餐什么的，
是吗？
嗯，对，这个我猜想，这个法国研究团队可能不大吃鱿鱼，或者不知道台湾电视上叫这个很可能是有，不一定是真正有科学解释的关系，但是假如说。吃了油反而会让体内脂肪燃烧，它有原因的话，那是科学家的任务，对不对？科学家要去找，减肥的。
可是你假如说你吃了什么样子的东西可以达到减肥效果的话，那你必须要拿出根据的，你不能只是根据像我刚刚报道的这么一个研究的结论，
嗯，
你就说，
对了，就是你是要提醒我们，不能拿王道环今天说的话拿去给鱿鱼做广告，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九孔都是这么说的。第二个其实还有一个题目，中国山东发现恐龙的足迹，不得了了。
不，
在我老家呢，
辽宁发现了很多的恐龙化石，可是山东也相当相当的多。
嗯，
那这个是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的研究员叫李日辉的，
嗯，
他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
是，
那李日辉其实你要上网去查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发表过相当多的关于恐龙的论文，都是在山东发现的。
是，
那这篇最新的报告是说，他发现了1亿2000万年以到1亿年以前的恐龙留下的足印。
嗯，
那仍然是白垩纪，
白垩纪
也就是中生代的末期了。
嗯哼，
那这一些发现就跟电影《侏罗纪公园》有点关系了。我相信看过《侏罗纪公园》的人啊，都对这个电影结尾的地方的迅猛龙啊，印象非常的深刻。
是。
那可是你想想看，《侏罗纪公园》距现在已经多少年了？那《侏罗纪公园》是1993年上演的。
嗯。
转眼间啊，那对我而言，我真的觉得那是转眼间啊，14年了，真是。
是。
所以我现在蛮羡慕这些年轻人的，因为我们是花了很多功夫得来的知识啊。
嗯。
他们随便看一部电影就有。
就有了。
对，你知道我实在有时候想想会不服气。
嗯。
那1993年拍那部电影的时候，古生物学家已经知道有迅猛龙这一种恐龙存在，
嗯，
可是古生物学家所知道的迅猛龙啊，大约只有火鸡那么大
啊，
而且古生物学家啊并不了解他们的行为，
是，
所以《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里面对于迅猛龙的描写哈，是纯粹出于想象，
嗯，
纯粹出于想象。
是，
那后来呢，古生物学家发现了比较大的迅猛龙，
嗯，
那例如美国发现的一种恐龙叫做犹他龙，
犹他州发现，
犹他州的发现的恐龙，那这一种迅猛龙呢，那就是比较大的迅猛龙，而且那个体型大到可以跟侏罗纪公园里面所描述的那种迅猛龙啊，
嗯，
来相比较，也就是说差不多大。可是即使是发现了犹他龙啊，古生物学家仍然对他们的行为不是太清楚。
嗯哼。
那很多人都会质疑，就是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对于迅猛龙的描述哈，并不真实也不准确。
嗯哼。
真正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啊，在侏罗纪公园里边那些迅猛龙会集体打猎，
嗯，
而且会互相合作，看起来是非常聪明的，
看起来还是大联盟的这种球员，
一点不错。那
太聪明了。
那跟我们已知的现身的爬行动物完全不一样。
嗯，
我们已知的现身的爬行动物没有这样子的行为，特别是集体的打猎。
嗯，
那你在现身的这个爬行动物，
嗯，
基本上很少过集体生活的。
哎，等一下，你所谓的现身就是现在还生存的爬行动物？
对对对，就我们可以观察到，
比如说鳄鱼啦，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他们没有集体打猎的行为，
几乎没有观察到过
啊。
大概只有尼罗河鳄鱼吧。
啊
，OK，
是
那。那现在呢？李日辉在山东发现的恐龙足迹有两个重大的特色。
嗯，
第一，那一些恐龙是体型非常大的迅猛龙，
是
那大腿关节离地面大概有1.2米，你看看电影里面的那个迅猛龙，大概也就那么
大，差不多，
对，也差不多那么大。哎，那跟犹他龙差不多大，
是
它不是犹他龙，可是跟犹他龙差不多大。那第二啊，那从他们留下的足迹看起来，
脚印，
那些迅猛龙啊，很明显的是成群活动的。
哎呦，那表示这个侏罗纪公园不是瞎说的，
是一点不错，
也就是他们有成群打猎的可能性，
一点不错。
不是成群活动跟成群打猎不太一样吧？
这毫无疑问的。可是问题在于，你知道行为本身不会变成化石嘛？我们只能够从行为留下的痕迹来推测他们的行为。那至少他们可以成群活动，
是
那这个就已经跟典型的爬行动物是不大一样的，
是吗？我说吧，那咱们山东人不只是人聪明，连他妈我们的恐龙都聪明。
世界杯世锦棒球赛响起，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的现场是王道环。在我们今天准备的题目之中，有一则是出现在知识通讯评论，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江才健所编的辛苦撑持经营的一本非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讯息杂志。当然也不只是科学了，不是中间这个题目是跟科学有关啊。猴子为什么要尿在自己的脚上？这些灵长类有些动物啊，那个行为非常古怪，可是如果由人类去寻找答案的话，往往得到的答案让人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这其实一点不错了。那猴子为什么要尿尿在自己的脚上？那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问题是不值得讨论的。
嗯，
理由很简单，这因为很多的动物都会这个随地的尿尿，
嗯，
而且它这个尿尿哈，表面上看起来是随地尿尿，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嗯，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养过狗儿的人都知道，
领域
尿尿是画这个画地盘的一种行为。
嗯，
那所以这个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猴子把尿尿尿在自己的脚上哈，
嗯，
其实也是一种散步尿骚味来划分领域的一种行为。
嗯，那不是那个尿骚味就跟着他走了吗？是吧？
不是
走了哪领域在哪里？
你也可以这样讲，你也可以这样讲。
嗯，
不，因为有许多种猴子，包括猩猩在内，事实上他们都有很明确的领域感的。
嗯
，OK， 那不过哈，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是太有趣了。 特别是这个跟这个猴子有关系，因为我们每次看到猴子或者猩猩的话，我们都不由自主而很容易想起自己，
是
所以我们对猴子跟猩猩的行为哈、
啊，
会有特殊的兴趣。
嗯哼，
那所以关于猴子跟猩猩的某一些特别的行为哈、啊，我们总是想要想出一些有意思的理论来加以解释。
嗯哼，
那有一个哈、啊。在科学界还算流传的蛮广的一个理论，就是猴子之所以会把尿尿在自己的脚上，是想要用这个尿来降低自己的体温。
嗯哼，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猴子跟我们一样是温血动物。
嗯哼，
那这个它的体温就是大概是37度，然后那猴子的尿出来的尿，那我这个也应该是接近体温的那一个温度，
是，
所以，假如把那个尿尿出来以后，尿在自己的脚上，
嗯、
是要降低体温的话，这说服力哈、啊，似乎不是那么样子的强，
嗯哼，
那可是，即使是这一点，也没有办法驳倒真正喜欢这个理论的人，
是，
理由很简单，理由在于就是说。这个把尿在脚上，那猴子的脚跟我们人的脚还不是完全一样，因为我们的脚上其实没有那么长的毛。
对，
那你这个把猴子把尿到自己的脚上，猴子脚上有毛。
嗯，
那虽然脚底是没有什么毛了，
嗯，
那可是脚背上还有这个脚踝上还是有毛的。
是，
那你基本上把那些毛弄湿了以后。其实的确就是说，你利用这一些尿不是水分吗？
是，
它水分在蒸散的过程中间会吸收大量的热，
是，
那的确有降低是这个温度的这个就是物理的后果，这是一个事实。
嗯哼，
那有意思的在于哈、哦，真的有学者、哦、去做这一个研究，
嗯、
那就是像美国马里兰州国家卫生院的动物中心灵长类动物学者米勒跟他的同事观察，
嗯、
一种南美洲的猴子10个月，他们特别记下，他们的这个笼子的温度以及湿度以及那一些猴子这个。用尿洗手的频率，
嗯，
那结果他们发现哈，那一些猴子，就是那一些南美洲的猴子，
嗯，
他们这个利用尿来洗手洗脚的行为哈，不会改变笼子里面的温度以及湿度，
嗯、是，
那他反而发现这个猴子尿其实会吸引到。其他猴子的注意力，特别是这个是一种公猴子吸引母猴子的一种特殊的行为。
嗯哼，
所以这就让我想起那个真古德他所观察到的黑猩猩。那黑猩猩为了要引起这个异性的注意啊，特别是
公的
要引起母的注意，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行为，他就是玩自己的阴茎。
嗯哼，
所以其实啊，这一个解释我倒是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合乎实情的解释，因为就是说公猴子公开的尿，然后用尿
喷洒的能力
来洗自己的手或洗自己的脚，事实上是想要引起异性的注意，
是告诉那异性说你看看我这有浪淘沙的能力。来，接下来安非他命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会上瘾，是毒品，我们都知道了。可是现在好像发现了解瘾的办法。
很多科学家在研究解瘾。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毒品的泛滥以及毒品泛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我想不需要我们在这个进一步的强调了。那我要介绍这个报道是基本上他的实验做的蛮有意思的。这是一群智利的科学家所做的研究，他们用老鼠来做研究。那通常哈，老鼠它喜欢待在暗的地方，它不愿意待在亮的地方。
嗯，
那这个老鼠大概只会花 分之五的时间哈、啊、待在这个亮的地方
啊。
那可是研究人员能够改变老鼠的行为，他是利用安非他命，老鼠只要一走到亮的地方就喂它安非他命，
嗯哼，
那就老鼠很快就上瘾了
啊哈，
所以老鼠就很喜欢走到亮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哈，它平常只有5%的时间是待在这个亮的地方，
是
它是、对安非他命上瘾了之后啊，它会花25%的时间待在亮的地方，
是
那然后呢，科学家都在研究，我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办法使得老鼠对于安非他命的瘾头啊，
嗯哼，
降低。那结果这一群智利的科学家发现了牙医非常就经常使用的一种这个局部的麻醉剂，
嗯，
叫做
lidocaine。
这是常用的，而且非常普通的一种局部的麻醉剂。
嗯，
然而他们是把这一种麻醉剂啊注射到老鼠大脑皮层的一个很特殊的区域，那个区域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做侧脑裂。
侧脑裂皮质。
侧脑裂。那根据过去的研究哈。那一块皮质本来就跟这个药瘾有关系
啊，
那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么一个实验，以后他们发现哈，对安非他命上瘾的老鼠，很快对于安非他命的瘾头啊就下降了，也就是说他们喜欢待在亮的地方的时间从25%降到10%
哦，
那现在科学家对这个报告之所以感兴趣，在于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一个发现找出。使得人对于安非他命的瘾头也能够下降的方便的办法，
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去找牙医用 lidocaine 然后注射在自己的侧脑裂的位置，因为你真不知道在哪儿。